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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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我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8-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主耶稣有一个门徒，他的名字叫腓力，他请求主能够将天父显给他们看一看，他说那我就满足了。这是不是也是您的要求呢？是我们的希望吗？我们会不会希望我们的主耶稣可以显一下给我们看，那我们就一定会相信他。当我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主耶稣显一下给我看，我就相信他是神。我说其实他也不是不可以这么做，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里，你开了锁进去是一个人都没有，忽然有一个人坐在你的床上说，哎，你回来了，我是主耶稣，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很高兴吗？不会的，你一定会说，哎呀，糟糕，有鬼了，立刻逃出去，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神不愿意做，是我们的信心很小，而且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而且透彻知道的事也很少。至于真的见过上帝，你会信吗？很多人说我一定会信，不一定哦，因为有一个被造之物，他是天天看见上帝，日日看见上帝，跟上帝在一起很久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很会服侍的天使，可是他却弃绝上帝，当着神的面弃绝他，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但是我们却相信他，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对那个多马说，没有看见就相信的这人有福了。所以我们都是最有福气的人。在今天我们所要攻读的这一篇的经文里，我们的主耶稣清楚的看见了他，就是看见天父，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父神是住在人不能够靠近的光里，这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告诉我们的。就是因为罪人不能够看见圣洁的神上帝，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让我们这些人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在今天所要攻读的这些经文里，14章10节，主还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门徒听见主耶稣说这句话，他们一定半信半疑，也听不太懂主耶稣在说些什么，因为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复活，所以对于主所说的他们真的认识的不太清楚。不像今天的我们，我们非常清楚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是神，所以父还有主耶稣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新约在这一方面的福音信息讲的很多，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了很多次，相信许多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一方面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您看主耶稣的本质还有他的属性是与天父完全相同的。当主耶稣对门徒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个意思并不是外表眼睛鼻子很像，而是讲到说的是他的本质，他的属性是与天父完全相同的。在新约的腓立比书2章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与父神是有同等的荣耀，严格说来主耶稣就是神，所以主耶稣来了就是天父来了，三位一体的神是不会分开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耶稣，他这样的爱我们， 为了要让我们认识父神，清楚地认识，他就来到地上。所以当我们遇见许多的困难，遇到许多事事不顺利的时候，要提醒自己，我们的主耶稣是神，只要我们定睛地仰望他，就没有什么事情会令我们感觉到恐惧担心的，因为他是复活的救主。仇敌最讨厌我们说耶稣是复活的救主，因为他的复活才可以叫所有相信他的人有一天也要复活。因此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就是活在信心的喜悦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8到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救赎使我们也成为天父的儿女。请您打开圣经了。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8到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我父亲的孩子。圣经说，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约翰福音14章，我们的主耶稣他快要上十架了，他把他的未来告诉门徒，门徒都很忧伤，因为谁都喜欢有一个肉身的同在，神在肉身与我们同在，那真是好的无比，却不知道我们的神来到肉身里，道成肉身，不只是要向我们显现而已，他来是为着要成功他的救赎，救赎的工作是需要他穿上肉身，这就是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告诉我们的。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从这些经文里我们就知道，神是同情人的苦境，他不是一位袖手旁观的神，他愿意来与我们联合，与人 一同经历生活的艰辛，甚至他受苦比我们众人更深更多。为了除去我们人的罪，他亲自来到世界替人受罚。就像施洗约翰看见他的时候见证，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一旦我们的主他救赎的工作做完了，主耶稣就无需再留在地上，反而必须要回到天上去，然后差遣圣灵前来，使我们人能够实实在在的得到救赎的好处。所以主耶稣才向门徒们宣告说，他要回到天上去，去为他们预备地方。这些话对于那些与他朝夕相处了有3年半之久的门徒是非常难以明白的。虽然这么久的时间他们和主在一起，亲眼看见他，亲耳听见他讲道，亲手摸过他，而且不是一次的，而是多次的接触，但奇怪的就是他们对主的认识依然是十分的肤浅。甚至在主的12个使徒当中，还有一个犹大竟然把主只用了30块钱，就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出卖了基督。因为犹大他根本就不认识主，他跟随主这么长久，他希望在主的身上能够得到好处，就是今生的福利。但是令他失望的是，他看见主耶稣竟然拒绝荣华富贵，使他真是心灰意冷的，觉得自己白白的跟了他3年一无所获，结果竟为了3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钱告诉犹太人主耶稣现在在什么地方正在祷告，你们可以去捉拿他。可见3年半的时间，不只是犹大，还有其他的门徒们对于主的认识十分有限，因为他们是凭着外貌来认识基督。所以使徒保罗就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从前曾经以外貌认识基督，把他给认错了，从此以后不再靠外貌，乃是靠里面，里面就是生命。因为神要与人联合，神要住在人的里面，使人也可以住在神里面。因为神要与我们联合，因为父神子神在主耶稣荣耀的回到天上去之后，他们就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的第10节，主耶稣宣告了一个奇妙的真理，就是父在我里面。因此主耶稣所说的话都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他里面的父说的。他所做的事也不是凭着他自己做的，乃是在他里面的父做的。所以我们的主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主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可是门徒好像并不了解，腓力也像多马一样的替我们问了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见到天父。套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多么希望能够看见上帝啊。您知道希腊人还有犹太人，他们都认为上帝是看不见的，没有人在任何时候能够看见上帝。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看见主耶稣就是看见了他们的神上帝呢。当然我们要多谢腓力，因为腓力的问题让主耶稣更进一步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不是我自己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腓力为我们问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另外有一个人，我们也要感谢他，就因为他多问了一个问题，竟然导使主耶稣说出了一项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今天我们就很明白，主耶稣要走的路是那条十字架的路。但是我们对于主耶稣 回答多马所说的话还不是十分的清楚。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宣告太大了，也可以说太重要了，因为在犹太人的信仰里，这三样是他们最重视的。犹太人常常提起道路，这是他们最喜欢讨论的主题，好比在先知以赛亚书30章的21节，以赛亚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就是大卫他们的君王在诗篇27篇的11节也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因我敌人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当然我们的神对摩西也吩咐了好几次，叫他对以色列人说，不要偏离左右。所以犹太人非常清楚知道，人必须要走在神的道中。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上帝，我就是天父，你们看见我在做木匠，那是上帝在做木匠的工作，你们看见我在路上行走，那是上帝在路上行走，你们听见我说教训的话，说天国的道理，那就是天父上帝在说天国的道理。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当主说我就是真理，我们确实可以看见主的行径是把真理给行出来了。他不像那世界上的教师，说的是真理，可是他们并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做到。可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他说我是真理的同时，我们也就看见真理，因为他所行的就是真理。接着主耶稣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生命乃是人们始终都在寻找的。人们不是为了知识的缘故而寻找知识的生命，人们乃是希望能够了解生命的价值，使生命显得更有意义。但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的眼睛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生命，看见了最有价值的东西，主耶稣用爱带来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接受了这个属天的真生命。接着主说了重要的话，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是通往上帝的路，也就是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晓得上帝的样子，也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带领我们毫无畏惧、毫无羞耻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想象，当主耶稣宣布说，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我，他们的脑子里一定忽然地觉得非常的混乱，因为上帝来到人间，他应当是庄严的，像一位君王，应当住在皇宫里，或者是显出他无比的威严和荣耀。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这一位上帝神竟然借着肉身来到人间，他竟然成了一名工人，还选择住在拿撒勒，很多人都不会选择住的地方。他在那里还曾经从事木匠的工作。因此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清楚，非常了解我们世人的工作是多么的艰辛。他除了了解工人的难处，他也了解做老板的难处，在收支平衡上，有时候还要遇见难办的顾客，有些顾客就是百般刁难，不是这儿不对就是那儿不对，重做了还不对，这些难处主都知道，因为他都遇见过，他也知道我们在工作当中每天所要遇见的难处。他了解什么叫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这些主耶稣所经历的也就是上帝的经历。所以到了新约告诉我们说，每一件工作都是很荣耀的，因为这些事情我们的神上帝都做过了。当然神也非常清楚我们 在生活上的试探，我们生活上的挣扎紧张。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借着主我们看见了也经历了天父的爱，也看见经历了上帝对我们极其的关切，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怀念我们，我们所受的伤害，我们的父神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用爱来医治我们，用爱来为我们挑起生活的担子，精神的担子。所以当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上帝挂在十字架上。谁能够相信，谁能够想到这位全能的神对于反对他的人只要将他们消灭就可以了。但是谁能够想到这位上帝我们的天父竟然借着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选择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得到救恩的路。主耶稣基督是神全备的启示，所以我们认识了主就是认识了父。就像当年的门徒，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天父。虽然这个启示是令很多人很困惑，不也正是奇妙之处吗？
想你，我切慕你，神啊，求你听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依靠你的必不动摇。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庄慧年姐妹所演唱的，取名为依靠你的必不动摇。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圣经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2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在一个悬崖上方，有一个著名的特技演员，正以纯熟的技巧表演走钢索。他自在而快速地穿越悬崖，他精湛的技巧博得所有观众一致的喝彩。于是特技人员对观众说，
有谁愿意上来让我背着他穿过这个悬崖？
观众里没有人敢往上去，只有一个小男孩勇敢地跑上前，愿意让特技人员背着他走钢索。当他们平安地穿过悬崖后，人们好奇地问小男孩，
哎，你为什么敢让这个人背你走这么危险的钢索啊？
因为他是我爸爸，他是世上最棒的特技人员。
因为是自己的父亲，所以不怕。你知道所信的是谁吗？靠在主的膀臂上是最大的福气，也是最大的把握。
我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吗？对我们的主清楚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否则我们这一生怎么能够忠心的跟随呢？相信我们都认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又有礼物要送给您，祷告手备忘纸条，很实用，数量有限哦。主必赐福于您，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